三十四，舍利不成忧山。仰山问僧：“近离什么处？”僧说：“庐山。”仰山就说了：“还曾游五老峰吗？”僧说：“不曾到。”仰山就说了：“舍利不曾游山。”大概的意思就是，他问这个僧人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”僧人说：“我从庐山来。庐山有个五老峰啊，你到了五老峰没有啊？”“我没到。”然后仰山就说：“哎呀，那你这就是没有游山，没有游山。”大概就是这一段儿。就是这一段绘画，就是这一段绘画。云门云：“此语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。”此语皆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段。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。对话就很简单，就是你从什么地儿来？我从庐山来。庐山有一个五老峰，哎，就是就像人的最高峰，最宝贝的地儿。你去了那儿没有啊？我没去，没去，你这不等于白去了？你是干啥的？你是学佛的，学佛的你明心见性了吗？没明心见性，那你就不是个学佛的。这一段对话是这一段对话，后面有圆悟克勤的一个那个啥，有圆悟克勤的一些评论呐、评唱啊，公案就是这个公案。
这个修道压力好大呀，明心见性，有的人一辈子死心不工，他也就是明心不了心，他就是不明心见性。那祖师都要活几十年。
刚才呀，你说到压力大的那个。的就是说的，你不舍利不曾到的，那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是多数。但是明心见性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。刚才不是说了八个字儿吗？说了16个字儿吗？前面的2个字儿是这个，就是向上一着，就是生前一句，千圣不传。后面那8个字儿是什么来着？
面前一师，亘古无今。
哎，对，还有个这个在呢，难什么难啊？关键他不肯，他老想另外要个东西，好像是费了多大的劲儿，然后有个物可证，然后再把这个物呈给上师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果然不懂了。他想要这个东西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事儿生也，那就祸害了。关键还是想要个东西，不要到他不踏实。
我要踏实，不要什么东西不东西，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啊，太好了。
怎么样才能让我踏实呢？
那慧可就是啊，你说。
饭你今天吃了吧？黄瓜我们给你铺了吧？但是，
嗯，
你要领的话，开个电视台，这还不踏实啊？怎么招呼你呢？我还不踏实？你就是不想踏实嘛？
那就是说的这个东西没离眼前呀，就是这个嘛，没离眼前呀。
不想踏实，你要踏实，怎么踏实？
啊，就是自己又不想踏实，又想要踏实，矛盾是吗？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那太复杂了。还有一个关于踏实的，就是那个。这个慧可吗？慧可不踏实啊！我心不安呐、啊，求师给我安呐、啊！啊，对，我这个心里头不踏实啊！你要把我这个心弄踏实啊，那你把心拿出来，我给你弄踏实啊！
然后他去找他的心，
嗯，
觅他的心，
嗯，
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心，
嗯，他没找到。
因为他非常确定没有一个心，
嗯，
这就
他没找到，他没找到那个不踏实的那个心，嗯，我给你安完心了。也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东西让你踏实，是你做多余不踏实的，没有另外一个东西让你踏实。
反正老在捶一个稀烂算了。
你就是捶个稀烂算了，这个佛性就在这儿，这个空性就在这儿，没有这个东西你不会不踏实，你不会一锤子锤了，你不会有这个不就是觉得不弃入，没有佛性的作用，你不会觉得自己不弃入，这一直在用呢。你怎么想要另外再找呢？
我没有想要另外再找，
嗯，
我就是想让我的心很踏实。我现在他很始都在我，
没有另外一个踏实，你不需要，也就是这么说吧，你不需要让他踏实，
因为我总感觉不踏实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踏实。
有个踏实在吗？都是这么踏实的，有个踏实在吗？你要这个地方能够确信无疑了，以后那不踏实，慢慢就没了。但是你不能确定，那就好好修呗。接着看看这个《碧岩路》上的下面的"燕人端地处，下口便知音。古人道，莫量大人向余脉里转去，若是顶门巨眼，举着便知。落处看他一问一答，粒粒分明。云门为什么却说此语皆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？古人到这里，如明镜当台，明珠在掌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，一个绳子也见他不得。且道做末生事。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，也不妨险峻。到这田地，也须是个汉，始可提多。云门烟云，这汉亲从庐山来，因什么却道舍离不曾游山？就是说禅宗的这些情况啊，禅宗的这些人呐、啊，你要是这个地方不明白啊，你就随着他说的话就转。你要是是个明白人，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想的是啥，他的心思在哪，他打什么小九九。
这就叫若是顶门去远举着便知落住。他一问就知道他问的是啥，他难道问的是你真的从哪儿离开了，你要到哪儿去吗？他问的肯定不是这个嘛。他怎么问你你就知道了，他怎么答你就知道他的那个见解是对还是不对。他一开口你就应该知道他的见解对还是不对。他一问问题你就知道他的心思是在干什么，他想怎么挖坑坑你。所以啊，他们那个要是明眼人，他们一对一答那个地方都可分明了。所以仰山说了，你从什么地方离开的呀？我从庐山过来的。庐山你还曾游那个庐山的五老峰吗？不曾游。那你就没有玩过庐山，你就没有游过庐山。嗯，云门说，哎呀，这个仰山也是多事儿啊。仰山就说了，你都不曾到过庐山。仰山这一句话就是多事儿，仰山这一句话就是慈悲之故。仰山这么说话就落草了。仰山这么说话就落草了，为啥？就是你那个学佛的吗？你那个学佛了，学佛的明心见性没有？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你就没有学佛。你学佛明心见性了吗？没明心见性，你就没有学佛。他还有怎么样？有一个让你明心见性在呀。所以明眼人一看，这是落草了。
落草是什么意思？
怎么解释、啊？不好跟他解释。
嗯。就有个找处呗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嗯，这个也是多余的是吗？还问你明心见性了没有？这是多余的是吗？
哪个不多余啊？
因为你还有一个，
你这个因为就更多余了呀。
那怎么搞的？不活了，不开口了？
老人就没有开过口。
阿鱼开口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怎么有的时候还歪打正着？
我很有心，我很用心。我前面不是不留心那句话，是因为我当时就悟过来了，所以我后面不用再费心去悟。
老人都没有说过，你悟什么悟啊？所以古云门说，哎呀，他这句话落草了。所以你看看，圆悟客卿就说，这些人呢就是明眼的，你说个什么东西啊，他在这玩了玩了玩了可溜可溜的，因为他眼明，因为他的心明，所以他说这些东西他就是胡来胡现，汗来汗现，你什么东西他能看得清楚，他玩这个玩的也可赚，来来回回的给你兜兜转转的，这些回答都活泼泼的，活泼泼的，哪个东西都就是说的是是你错了呀，对了呀，糊涂了不糊涂了，他都看得可清楚可分明了。然后圆悟客卿就说了，为什么云门会说他是落草啊？所以云门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接着往下看下一段，这下一段是另外一个公案。仰山有一天问尾山，有一天问仰山，住方如果有僧来，你将什么宴他？仰山说某甲有个宴处，尾山就说了，你试举举看。仰山就说了，某甲寻常见僧来，只举福子向他道，住方还有这个吗？待他有语，就向医道，这个且至，如何那个如何？也尾山云，此是向上人牙爪。我们禅宗啊，它一共有五家七派，其中有一个宗派就叫做尾仰宗。它为什么叫尾仰宗呢？因为这个宗派它是尾山是师傅，仰山是徒弟，但是这个徒弟呢又伶俐又好玩，他在他师傅身边天天的在这转，他们两个有很多的对答，非常的有意思，所以这个宗派呢就合了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叫尾山，一个叫仰山，叫尾仰宗。就是尾仰宗的闪光之处不光是在尾山的，而是在于尾山和他的弟子仰山之间，他们的互答，他们的一交锋才有了闪光点，所以这个宗派叫做尾仰宗。那么仰山就是徒弟，所以这个尾山呢就他就问他的徒弟仰山，他想试试他到底怎么样啊，他就问了，他说要是有人来了你怎么去验他呀？啊，你怎么验？你看看这个人是行啊还是不行啊，有眼啊还是没眼啊，这个地方是
就是明心见性了没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要是他来了你怎么验他呀？仰山说，哎，我自有验他的地方。尾山说，那你给我说说，我看看你咋验他。仰山就说了，我要是平常啊看到一个僧人来，我就举起那个福子问，哎，你们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吗？我就举起这个福子问，你们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吗？等到他要是有话说呀，我就向他说，哎呀，我问的不是你这个，我问的是那个，那个怎么样啊？嗯，仰山就说，此事向上人牙爪， 子之相人，大概是什么意思吧？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怎么验他呀？我自有验处，你咋验他呀？他来了我就问，别的地方还有这个吗？他有人想回答，我就说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那个，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那个。他以为是这个，这个且如何？这个且就我问的是那个。杨山伟山说，哎，你这个家伙还挺狡猾的，你还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他以为
说他图了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他一别人一来就拿个符子问，哎呀，你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吗？住方还有这个吗？等到他有时候他要是说话，我就说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那个，看他怎么说。伟山说你还挺狡猾的，大概的这一段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
他的精彩之处在哪里？
精彩之处就是在于你还有这个在。你有这个在，他就会说了，那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那个，那你就完了。你要是没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再整什么立根扔的。
你如果那个人真的是见信的人，他就不会随着你这个话这样回答，是不是？
就是你这么说有道理，反正见信的人他自能转身，他怎么样他都不会被困住。
就相当于。我是听的禅宗，
一般的人他都以为有个这个在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以为有个这个在，人家一束福子啊，这个怎么样？他刚一弄完了，仰山啪把福子一放，我问的是那个，那个是如何呀？他就傻在那儿了，因为他认为有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个就是佛性啊，灵明的佛性啊。他把这个佛性跟这些相，他把它给孤立起来了，有一个佛性，有一个相，有一个性，有一个相。他就回答的是这个性的东西，他把性和相他给他孤立开了嘛，他就回答佛性，他就回答这个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他有这个东西，他树立了一个这个东西在，就是他就是有个东西在，有个即修行人都要经历的这个过程，就是有个这个，就这么说吧，真心，他要找这个真心啊。
我这个没完，
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妄全都是真心，他要明明烈烈的给挑出来这个真心了，所以他说，哎，有这个吗？他就刚想要描述，
这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？
这就是真心啊，说明心见性的这个呀。
你们那里还有这个在吗？
嗯，
这个是他到底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在做比喻？
一个就是那个古人用的一个符子，就是像那个就是那种，反正是就是一种符子。我具体的，他有人查过佛学大辞典，他有明确的解释什么叫做符子，就像是浮尘的那样的一个东西。
哦、浮尘
啊，对。哎，对，
就拿着那个东西，你们那里还有这个在吗？
你不是你们就是他是啊，对，你们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吗？
啊、
嗯，就是你们这里还有没有真正的佛法、啊？大概人家一听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那浮尘本来就这些修道之人，你要求的就是他用浮尘来表示
啊，对啊，可以这么理解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
仰山。因为他师父问他来了这个人，如果来一个生人到我们这儿来，你要验证这个人见性没见性，怎么生下两下就施出来。
啊，
这个仰山就说，我自有我的招，我有我的法。我说怎么呢？我就拿着浮尘问你们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吗？这个浮尘就代表佛法的正义嘛。
啊，对啊，说得好，是这个意思。
如果那个学人呢，就说，就是回答，就相当于就被我的话套住了，就相当于连上我这句话了。那我就赶紧再说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那个。啊，就
这个铁质，我问的是那个。
啊，对。
他就傻眼了，他心说，哇，这个是这个，那个是什么呀？他就傻眼了吗？
那说明这个人，这个来的人，他没有不是一个通透之人。
对。
就看出他的水平了，就是不需要这个长时间的观察，就这两句。
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禅宗那里的话，一般的问答都不超过三两句，都不超过最多五句就试出来了。
啊、就说是会非常低。三下两下就是
有一个说法叫做隔山见烟便知是火，隔墙见角便知是牛。烟出来了，完了着火了，见个角这牛过去了，就是说他的一看一眼他就知道了。
就是眼睛很亮
啊，对，
眼睛很明亮，就智慧很明亮，就这个人我是非常短的时间就能知道他的水平。
这在禅宗里面是很正常的，三两句一对答就露馅了。
你不是真见性的人。经不起两问，
对，
是不是？
是的。
第一道理可能还是变不出来。
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
好的。
你这个东西以前没有学过，这都是禅宗一直是这样的呀。
没有，是没学过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都很长智慧呀。
哈哈哈哈哈。对，是多事儿了。你得把这个智慧给消融掉，没什么了以后。才能勉强的说的有一个什么什么智慧，其实越没东西越是智慧。
那 那我一方面就相当于就像您说的一边抬呀一边压呀，
那不是，那不是跟你说的话，你别听那些话，那都是我胡说的。狐疑尽尽，狐疑尽尽，正信调直，一切不留，无可记忆。这是说的最后的，应该是信心明最后的。再看后面的，后面的，岂不见马祖问百丈什么处来，百丈说山下来，马祖说路上还逢着一人吗？百丈说不曾，马祖说为什么不曾逢着？百丈说如果逢着我就会告诉和尚您了。马祖就说的哪里你得的这消息来？百丈就说某甲罪过，马祖说却是老僧罪过。他这个关系我看看啊，六祖给了六祖慧能把法传给了南岳怀让，南岳怀让给了马祖，马祖下面是百丈，百丈下面是尾山，百丈把百丈的徒弟是尾山，尾山的徒弟是仰山，尾山仰山，然后尾山的师傅是百丈，百丈的师傅是马祖，然后这就是尾山跟仰山有这个对答，有这个对答，你是怎么验他呀？马祖跟百丈也有类似的话，马祖就问百丈你从什么地儿来的？我从山下来的。你在路上还能碰到人吗？碰不着。为什么碰不着啊？碰着了我就告诉你了，我碰着的不是你吗？碰着了我就告诉你了，我碰不着，就是你才是个人，你才是个人，除了你没有人，你才是个人。如果碰着这几岁和尚，马祖就说了你还会这些招数？他说哎呀我错了我错了。马祖百丈说我错了我错了，马祖说确实我的错，确实我的错。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跟百丈，
马祖道一是师傅，百丈是徒弟。
对对对，马祖道一是师傅，百丈是徒弟。马祖道一不是捏的百丈说野鸭子飞过去了没有啊？他说飞过去了。不是飞过去了吗？他捏他的鼻子嘛，一捏给他捏疼了的那个就是百丈。百丈下面是个尾山，有一次百丈拿着这个瓶子就问嘛，就我们经常问的这个，你说的是个净瓶吧，你就触了，你就着相了吧。你要说的不是个净瓶吧，那你说他是个啥呀？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那个他的那个百丈的一个朋友叫司马什么呀，他说的有一个山，有一个地儿特别好，你要去那儿去。但是呢你百丈不行，你百丈叫什么来着，叫做骨头多肉少，你不适合住那个山，那个山超级好。尾山就行，尾山是什么，可能是肉多骨头少，他就跟那个山特别匹配，他可以是去住那个山。尾山灵佑就是灵佑可以去住，他那个人可能是看风水啊，或者是他有点眼啊什么的，反正他就这么说了，他说尾山适合去住。尾山适合去住。那首座就不服气了，首座说凭什么他能去住啊，我这个那个山我也可以去住啊，你让我去住嘛，我到那儿去住嘛。然后百丈就出个题目说那你回答回答，你看说的是个净瓶吧，你就着相了，你说的不是个净瓶吧，那你说它是什么呀？那首座说那你也不能说它不是净瓶啊。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百丈就不肯这个首座，这个时候尾山就过来了，尾山说你们在干啥？然后白章说尾山尾山你过来你看看，说的是净瓶吧，就着相了，说的不是个净瓶吧，你说它是啥呀？尾山光一脚过去把这净瓶给踹翻了。然后白章就说你看看，我就说尾山适合住这个山吧，你这个山就是尾山配住，尾山去住吧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嘛，就是这个净瓶。
这些听课的他们这些道友们水平怎么样啊？如果他们水平很高我就不耽误他们了，要不然我就要把他问透。
您问你说
百丈和尾山嘛，
嗯，
百丈是师傅，尾山是徒弟。
对，
为什么说那个山就适合尾山去住，然后那个首座是吧？
风格，这个山适合他住有两点，第一点的话，他得是开眼的人，他得是有眼的人，他得是自己就是有主的人吧，就这么说吧。这、
就是、
你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可能不完善，但是他至少要明心见性。
他至少心开一线
啊，对对对，但是呢，他明心见性了，他不一定就是合哪儿啊，你得有地气儿啊。就像我们似的，你要是把它弘扬开，你也得有地气，你得跟这个地方相合，你的风格能够跟这相合呀。这个地方就是谁能住谁不能住了，乃至于他那个司马的意思就是说的，你百丈住不了，你的徒弟尾山就可以住。
因为你是骨头多肉少，你的徒弟是骨头少肉少、
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是风格嘛，那个风格它能够配那个山的，反正说就是这么说，这个自己理解了，这个我也说不了太清楚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，我理解的就是他们两个的风格，就是他跟这个山能够配。
哦，财法履历太重要了。
你财法履历再重要，还是眼证最重要？只贵子眼证，不重子行履，只贵子眼证。
他到这个山不行，他就不到这个山嘛。他要是没有接触的，就是说的是没办法接人，他就不接人嘛，也没关系。关键还是子子眼证，还是关键是开悟。
就开悟了之后，你还在去找个地方修的嘛？
啊，那个不重要，关键是开悟。
开悟也不是一了百了的呀，你后面要做的事多的呢。
你这就是对开悟的误解。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并不是只有这一种答案。如果开悟以后做的事多着呢，只有这一种答案，这就是有相。你看着他做的事多着呢，他那是从来都没做过事儿。元一老师都没说过开悟的事儿，他做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也没做事儿，你也没有做事儿，这多好啊！这你也没有思想负担了。
这些好这么好的方案，我们汉地的禅宗都流传了1000多年了，累积了这么多高。有这个很大智慧的人的这些机构问答，但是呢好像很少在哪个地方可以好好学哈。
你这些东西的问答它并不是靠你有劲儿的用劲的力量去学的，所有的这些在场的听众也是的，有的在修千座内，他对这些公案啊，他看着心里很痒痒，想用劲儿学公案。这个东西跟你学教理完全不一样，不是你用劲儿能够学得了的。你有浑身的力量，你也学不了它。这个地方就是跟什么结合？跟你那个妄想执着，你妄想执着松动，你妄想执着歇定了，这公案一下子就会了。你妄想执着不松动，你再用劲儿也用不上劲儿啊！对对对。
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公案呢？
修行人啊。
那研究宗教的不算修行人哈？
不算，他只是在研究地图，他还没有上路啊。
通过这些公案得学习。
验证你的见解是对或者不对，看看你还有没有疑处。你可能觉得你没问题了，也就是你的心里，刚才你最早的时候你说你心里确定了，也可能你确定错了，来试试看看你确定的对不对，跟祖师大德合不合。你可能是确定了，你到时候拿个公案来试试。
我觉得那这样看起来学习公案的起点也很高啊。
有的又很低啊，有的高有的低，各不一样的。有的他就是平常的问答，学人问了，然后祖师答了，他来打消你妄想的。有的是打消你妄想的，就是帮助你减轻妄想执着的。有的是帮你校正见解的，对于实修的人才有帮助。刚才有个人说了，为什么不是净瓶？胡麒麟，你现在有没有继续的打新中心？我想问问你打了多少座了，你怎么现在问的问题还是不着边儿啊？你现在做了没有啊？你现在做了没有？我天天也见不着你，你在不在深圳呢？咋回事啊？你问他们，百座内的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公案呢？百座内连祖师的书都不许看，你怎么叫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公案呢？你百座内你好好的修百座，别间断，这就行了，就谢天谢地了。你用这个心态用那个心态，你太拿捏了，你反倒不容易把百座做下来。百座内用什么样的心态学习公案呢？有一句话适合百座内用什么样的心态学习公案，有一句话叫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你用这句话去学吧，我看看你咋学。就熏着不求甚解，就憋死你噎死你可以吧。嗯，你咋那么好学呢？这百座内就要学。一般来说是百座内以前都是不提倡看的。他不是他的原来的那一套，就是原来的那一套头大。他原来的那套主要是太绕弯子了，太绕弯子了。你要是
是的呀，
那你赶快扔吧，扔吧。河北保定有没有厉害的师傅？行吧，你真厉害。没有这种说法吧？河北不是张立刚吗？张立刚在河北吗？石家庄。保定我不清楚，哎，不知道。你有事儿你找齐老师问呗。齐老师不是每天都有问答吗？你还不配学公案。嗯，陈师兄啊，公案就不是学的。谁要是想要学一个东西他都不配学公案。公案就是得绝学无为贤道人这种人学。那哪是学的呀，你学是学不来的，不是你有为的法有劲儿能够用得上的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说的是净瓶是着相了。那你说的是啥？他明明又是个净瓶，但是你一说就着相了，你到底说的是啥？没办法使劲儿，你在这上你使不上劲儿。
他不如一脚踢翻他。
那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这个学法就变味儿了，不是还不如一脚踢翻他。他是怎么搁在你心里成了个东西的？他啥时候搁在你心里成了个东西了？听说有一个什么是出家人，我不太清楚。李静啊，你要有自己的眼呀、啊！你这是跟齐老师学吧？就是我是首座啊。他那个时候华林说了，我是首座，我天居首座，点座如何得住持啊？你要是想要住持的话，我首座，我的官比他大，我首座，你不让我首座去住持，你怎么让点座去做住持啊？司马头陀， 司马头陀在湖南，司马头陀在湖南说，哎呀，我在湖南找了一个好地儿，这个好山叫大伟，这个将来这个大伟这个山上能够出1500个善知识。百丈说，那我过去吧，你看看我能过去住吗？百丈一听，百丈高兴了，百丈说，我过去住吧，那这个地儿能出1500个人善知识，那我去那儿吧，我去那个伟山吧。头陀说，你不行啊，非和尚所居啊。为什么呀？和尚是古人，彼是肉山，设居徒不盈迁，你是骨头的人，他是那个肉山，你要是在那住，你的弟子就不会超过1000人。白丈说，那你看我的这些学下面的这个众弟子中，有没有人能住的呀？头陀说，等到我好好的看啊。然后呢，华林觉是首座，百丈就令侍者说请过来了，说你看看华林觉行不行啊？这个头陀还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司马头陀就说，华林觉啊，你那个你咳嗽一声，你走两步。然后他咳嗽一声走两步，头陀说，哎呀，这人不行。百丈又把那个伟山叫过来了，嗯，伟山是点座，然后头陀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伟山的主人，就是灵友，这个人就适合住。然后那个百丈就赶快把这个人招进来，说了，哎，以后的话你要去那儿把那个百丈啊给哄开。然后那点座就不高兴了，首座就不高兴了，首座说，我是上首啊，我比他官大，为什么他能去住持啊？百丈说的，你要是能够下一转语，那就许你住持。然后指着这个净瓶，这不得换作他是净瓶，你叫他是什么呀？那首座就说了，那个上首那个下什么的那个叫什么华林就说了，那你也不能换他是木头的爵啊，不换作净瓶，你应该叫他什么？那你也不能叫他木头爵啊。然后百丈就问林友，哎，这个不能叫他是净瓶，你叫他是什么呀？林友把这个瓶一踢倒就走了。百丈说了，你看看你这个首座，你输给了这个林友了吧。然后林友就住了，这个林友也挺倒霉的，五七载。
怎么倒霉的？他不是可以去住那个山吗？
那个山悬崖峭壁，我的妈呀，没有人烟啊，天天就是猿啊猴啊。然后他在那吃野果子，在那住了五六年七八年，根本都没有人来找他。那司马头陀明明说的是这个山上可以出1500个人善知识，但是他住了好多年都连个人烟都没有。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回事啊，我本来是想在这儿来接一方人的，有利于人的，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了，我干啥呀，我干脆我走吧。结果就往下走，准备离开这个地儿，到了山口碰见虎蛇狼豹全卧在路口，卧在那儿呢。
等着他到
了。哎，他说的，你们这些野兽，你们不用拦我，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，你们就散；我要是没有缘，你们吃了我散了，你们吃了我算了，我就在这儿，你们也不用在这儿拦我，我也不跑。咱们既然见面了，咱也不跑。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，你们就都散；我要是跟这个山没缘，那你就随便你们吃了我吧。今天咱都相见了，反正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我跑啥跑？我跑也跑不出去。要是有缘，你们就散；没缘，你就吃了我。结果说完了之后，这些虎狼蛇豹全都散了，他只好又回去了，他只好又回到那庵里头继续住。再过了一年，嗯，哎，来了个人，一说可相气。后来慢慢的人就多了，出了1500人善知识。现在这个地儿也可有名啊，在湖南伟山呐、啊，伟山现在成了一个旅游场所了。伟山有个密印寺，现在还在里头，可能还有伟山仰山的塔，我还没去过呢。这就是伟山下面又出了个仰山，仰山就是在伟山上承接他的教诲。伟山就是从百丈那儿出来的，百丈那个地方就是在江西吧，应该是在江西宜春，两地儿离得都不远。
前面的那些蛇呀，那些老虎啊，其实都是护法，是不是挡着他去的？
嗯，这是你自己的遐想，反正是结果就是这种结果。
这些人怎么这么潇洒呢？修行真的是太……这得道之人真的是，
你说他潇洒他潇洒，你要说他不潇洒吧，那分分钟就可能被野狼虎豹吃了啊。他说你随便吃吧，
那吃他自己内心无恐惧啊，
那有恐惧他也躲不过去啊，问题是
哦，他逃就显得太狼狈了哈，而且还不
逃，对，我看着逃也不一定能跑得掉。那个师兄说，虎狼说，算了算了，你也不好吃，不吃你了。
这一大节是都快烧完了呀，
别烧。
虎狼虎豹狼虫来听法的吧？听什么法呀？听什么法呀？广州有个官校寺，只见宰相种的树，我不知道。你魏宇啊，你说虎狼来听法的，千万不能跑。你去给人家说个法，你别说虎狼来听法的，你千万不能跑。你是个人，你普通的人去给他说法看看，看他跑不跑。谁听你说法呀？有人听你说法吗？你说个什么法呀？裴修是谁的弟子？裴修他有两个师傅，一个师傅是黄渤断际，他写了一个东西给黄渤断际，黄渤断际把他的书如往那儿，把他写的那个书往旁边一放，说这个是什么？他回答不上来，黄渤说了他一顿，但是裴修很服他。裴修是黄渤的弟子嘛，禅心法要就是裴修整理出来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裴修还护持那个归峰宗密，他还护持归峰宗密，归峰宗密的东西也是他整的，他给归峰宗密的东西写过序。归峰宗密呢，他在禅宗里面师从的是菏泽神会，另外一个他对华严宗也多有一些论述，所以他也同时是华严宗的祖师。归峰宗密，归峰宗密就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这个是如果能够做到这儿可以天上天下随意寄托，就那个人归峰宗密。裴修同时是他们两个的弟子，应该是黄渤禅师圆寂了以后他师从的归峰宗密，我记得是这样。是黄渤，
前面那个公安里面，那个伟山就是百丈的弟子伟山嘛，伟山就跑到那个伟山，
伟山那个山上去，
对，去等着别人来向他求法，
对对，
就等了六七年了，都没一个人毛头，
对对对对对，
然后又在那里继续，孩子的那个阿弥打坐再等，又等了一年多，才来一个人，
对，
然后才慢慢陆陆续续带来人，
对。
他也不主动去，他就在那里修他的法，打他的坐，就在那里等，就像达摩祖师面壁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
他的土地一样
啊，对对，他不攀援，他不攀援啊，他不去攀援，但是他也没有聚缘嘛。
他出去找徒弟，就是属于攀援了吗？
他怎么叫出去找徒弟啊？
出去找徒弟，其实那达摩祖师不是也是吗？他变一个兔子去见恒光的嘛？那天是你这样演的？
那是电视里那样演的。人家要是找我说让我来学佛，我都不学，我觉得这人可能是骗子，我必须要自己找。
其实
他找我，我肯定认为他是骗子。
其实本质上，虽然显现上是徒弟在找上师嘛，本质上是上师在找徒弟。那徒弟
谁说的？
那徒弟都是个瞎眼睛。
谁说的？那佛是找众生的呀。
都是个瞎眼睛的，他能找到个啥？他要睁开眼睛看看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就是他有解脱的需求的话，他碰到问题了，他会碰到善知识的。他就会碰到师傅啊，他正好这个问题了，他拿着这个问题到别的那儿试都不行，到这个明眼人这儿，这个明眼人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呀。
那他们因为解决了，所以就拜为上师了。
对对对，是啊，当然了，
就这么简单就拜了，他都不需要观察多少年呢。
你那个根本都不是真正的上师的意思，上师的意思就是他让你开悟了，他把你的根本疑惑给解决了，这个人就是根本上师啊。
他虽然只有一个问题，但这一个问题太有质量。
当然了，你生生世世修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，这一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没问题了嘛。
就是他本身这个徒弟也已经都到了那么高的高度了。
你说的是高度或者高度，他就到了，就是到了这个关键点了吧？你别，对对对，
对，
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一个是到了这个点他就问了，还有一个情况下的，他知道他是个善知识，他在他下头熏陶着，然后到了这个点，然后也解决了，那是后话了。
就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嘛，不是？
对对对，楞严经翻译的宰相就是那个翻译的叫房荣嘛。你们都见性没？你怎么还没见性？我怎么还没见性？你的千座内你都不考虑见性的事儿，你看着天天看着这个师兄不好，那个师兄不好，也没有你入眼的人。你现在开始考虑了，你就可以加坐啊，可以加坐，还是要看看齐老师的开示，改变之见。着急啊着急，我都不知道你千座内在干啥。这本来是千座内就可以承办的事儿，千座内就应该从一个不学佛的人到学佛的人，一直到明心见性，乃至于明心见性的痕迹也扫干净，这些事情都可以在千座内完成。谁知道你是咋整的？你千座后才考虑见性，修这个人修了一段时间消失了。我说哎呀妈呀，幸亏他再也不找我了，我都消定了。 千座后突然蹦出来说他没见性，着急啊，多打坐，多问齐老师，你要见什么叫见性啊，多问问齐老师吧，多问老师去吧，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语言的问题。反正你要改知见，你主要的修行方法是改知见，理性，你主要就是改知见，你那种习惯性的知见，习惯性的对于对和错，对于凡和圣的那种知见，你要改的是这个东西。
反正也就心也死了嘛，就打坐嘛，不需要这么追顶似的怎么样了，不需要了哈。
你打坐了之后，你没有这个劲儿去追顶。心中心法的坐下，心中心有那个追顶的那个力量，都用来持咒了，不是让你追顶的去持咒，是让你结着手印，然后去有个咒可持，这已经都是很费劲了。你下了座就追不了了，就消停了。下座主要是放下，主要是歇，
就把你个折腾的也没力气折腾了
啊！对，懒得去折腾了。嗯，打妄想打不起来，打妄想累得慌，说话累得慌，在那思维抉择累得慌。
因为反思就是中年人很发达嘛，大不得消停嘛。现在用个方式折腾。
那你现在先消停一秒，嗯，就现在这样，多试着这样提醒自己。硬就是非常生硬的去提醒自己，这就叫关照。有一种非常生硬的方法，就是直接喊一个断。
师兄问：“这打气，那你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呢？”
他不太了解心中心，还不太了解的，他是属于是没有心中心的教研这一类的，没怎么看。胡麒麟，你现在开始做了没有啊？有空见面，喝喝茶，聊聊嘛。